为什么生缘呢？当然其实里面说了很多道理了，那华严经也当然也说了很多道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说明，就是说这个二空这个真如的理啊，它虽然遍在一切处，但是呢却跟一切却是不同于一切的法。这怎么说呢？我们举个譬喻来说了，比如说水跟波，你看这个水，它虽然有时候起大波浪，有时候起小波浪，可是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湿性，不会因为大波浪小波浪的差别呢，它湿性有所差别，不会说波浪变大它湿性变得比较低，是不可能的，都一样。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真如法性虽然会显现出种种的差别的这个作用，但事实上呢，这个真如法性啊，它这个的本质，具足十法界实如是差别的法，这个是本质本性来说啊，是不会变的，所以这个理是十分深远的。那这深远我们可以就时间跟空间来说，比如说时间是非常深，通三世，远的话呢是非常广大，就空间来说，遍满十法界。那所以因为这个真如门，它这个道理是非常微密而不可思议的，所以称之为理深远故，所以这个理法界也是不可思议。第三个呢，此二无碍故，这个是第三个，是理事无碍的法界。那这三个这两个就是理跟事的，真如门跟这个生灭门，这两个是没有障碍的。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真如门它是不生灭的，它是无形无相的，那么既然无形无相，因此它也没有任何的边际可言，它是个理性的境界。那这个生灭门 它是一个作用，那么作用既然有作用，就有形象，那就有边际，有边际的这个法，这个生灭门的这个事相的上的这个法，跟没有边际这理上的这个理法界的法，为什么能够无碍呢？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从刚才水跟波的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的，就像古人说啊，这个泉水即波，泉波即水的，虽然说有波浪，有大波浪小波浪的差别，但是呢这个泉波即水，泉波即水，这个大波浪小波浪的这个内涵，这个水都是一样的。那它这个内涵的这个真如门啊，真如啊是不增不减，没有任何差别的。那相对的，那么泉水即波，那么这个水虽然说它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的自信，可是呢随着外在风的因缘，它又可以升起种种的大波浪小波浪的差别。那这个同样的这个真如法性，它虽然是没有障碍没有差别的，但是也是因为它内在含藏十法界差别的法，所以呢它能够显现，随缘显现十法界这个差别的因果。所以呢这个事跟理事实上就是体用的关系，这两个也可以说是就是不二的，所以就没有彼此是没有障碍的。然后呢第四个，事是无碍的法界，也就是以性容相重重无尽故。好，以性容相重重无尽，这个是事是无碍的法界。那为什么呢？所谓以性容相，这个性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心，那一心开二门嘛，那么相的话讲二门，生灭门，那么真如门。那生灭门真如门总摄起来都是这个一心，或者我们讲法界，或者讲这个真如的这个全体大用，所以叫以性容相。因为能够以性容相呢，所以重重无尽。关于这个道理我们再仔细说明一下了。我们现在解释什么叫重重无尽。重重无尽就是说一个法它当中就含摄其他的法，这个叫重重无尽。而且每个法都含摄十法界所有的差别的法，所以称之为重重无尽。那贤首国师呢，唐朝贤首国师，他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他举个譬喻，比如说你拿十面镜子把它围成一圈，那么中间放个蜡烛，那么中间放个蜡烛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东边这个镜子，它本身可以看到这个它自己上面蜡烛在这个镜子上所显现的影像，那么这个镜子上呢同时也会反射出其他九面镜子的这个影像， 这各位了解吧？就像我们以前做过实验嘛，小学做过实验，两个镜子，一个蜡烛放中间，那这个蜡烛左边的镜子可以照到，可以显现出这个蜡烛的影像，同时左边的镜子也可以显现对面镜子反射过来的影像，所以它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它本身蜡烛的影像，还有对面镜子反射过来的影像。十面镜子围绕在一起也是一样，一个蜡烛十个镜子，那那个每个影像呢都会互相含射，好，东面的镜子也包括其他九面镜子的蜡烛的影像都在里面，那这个叫重重无尽。像我们每个月送的这个饭网金菩萨的这个饭网也是同样的道理，饭网呢就是这个大梵天王他有个宝，这个帝王珠的这个宝，那么这个帝王珠呢它是串在一起的，成一个网状的。那么这个帝王珠有个功能呢，就是说它每个珠子当中就含摄其他的这个珠子的影像，比如说这个珠子里面站了一个人，那么它就显现这个人的影像，但同时呢其他珠子它们本身的影像所照耀出来的影像也会投射到这个珠子里面去，所以一个珠子就含摄所有其他珠子的影像，每个珠子都一样，每个珠子都一样，有它自己本身的影像，也有其他的这个珠子的影像在里面，这个叫重重无尽。那就我们现实界来说怎么样呢？这个佛像，这个佛像呢，它就是我，它这个佛像里面它含藏着，我们这个十法界实如是中的差因果，这个因果这个差别的法。那么莲花灯、麦克风，乃至我们的这个色身，乃至我们的那个内心等等的，都包含了十法界实如是差别的法。那而且是每个法呢，每个这个现象界的法都包含这个十法界的全体的法，完全没有遗漏，也就是每个法每个作用呢都包含这个真如的全体大用。好，佛像也好，能够我们这个能观的心也好，事实上是不二的。为什么？因为佛像它是包含了真如的这个全体大用，我们真正能观的心也是包含，也是真如的全体大用，这两个事实上是不二的。那比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念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事实上也是不二的。那所谓不二的不是同一个，是说不二。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心重重无尽的映射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也是重重无尽的映射到阿弥陀佛的心中，这两个互含互摄，所以是不二的。就像这个教室里面的光，你看这教室里面很亮嘛，你没有办法分别出现在这个光，比如说这个桌上的光，到底是哪一个电灯所照过来的？因为已经融合在一起的，都已经互含互摄，光线互含互摄，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个教室只有一盏灯，不对，这个教室有好几盏灯，但是它的光线的作用的光线的作用，你又没有办法分出是到底是哪一个光日光灯所照耀出来的，所以这叫不二，那么这叫重重无尽。好，我们先了解重重无尽，我们再从理上来分析，为什么说以性融相就能够重重无尽呢？那么关于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性就是法界嘛，就一心或者法界，一心当中我们一心来融摄真如门、生灭门，所以呢这个一心我们就会讲法界，所以每个法就能够包含就法界的全体。那关于这个，这是非常抽象的，而且真正的不思议境了。那这个要怎么样理解呢？我们采取古德告诉我们用两个方法次第的去了解，第一个先破，第二个再立。当然方法很多了，我们采用一个方法先破再立。先破什么呢？先破这个性跟相，它有这个不是什么性，那个理跟事啊，先破理跟事的真实性。因为我们总认为这个理跟事有在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觉得理跟事有真实性，所以你要把它想着融合在一起，事事无碍啊，有困难。所以呢你先破理跟事，它本身呢、都是没有真实性，所以本身都没有真实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来讲力，重重无尽，就比较有个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先讲破的部分。破的部分，我们看，先从这个事理事的这个事上来讲，这个每个事，就它本质来说，它本身呢、都是没有真实的自性可得，它是如梦如幻的一个幻境。这个佛像也好，这莲花灯也好，这个麦克风、这个桌子等等，这一切法，它本身都是我们心中这个自信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幻境。你说 他真的是佛像，真的是佛像吗？不是，他只是个镜，他只是个幻境。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像唯识学有讲的一水四见，这各位都知道。同样的一杯水，我们人道的业，我们看到就是一杯水。然后呢，恶鬼道看到这杯水就是猛火，那么天人看到这杯水就是清净的琉璃。然后呢，这鱼啊看到这个水就是他们所居的这个宫殿啊、社宅或者是活动的空间，他们在里面很自在的活动。同样的一个水，业力不同，那每一个众生看到的这个境界都不一样。那你说哪个人看到是对的呢？你不能说因为我是人，人就是第一最伟大的，所以人看到就是真的，其实不是的。这个水啊，它没有真实性，你的业力不同，你有什么业你就看到什么样的境界。所以呢，事相上的这个境，事相上的法都是缘起的，既然是缘起的，就是幻化，是不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先破事的真实性可得，这个事情先破，这个呢再破这个理的真，这个理的真实性可得。所谓理，我们刚刚讲这个理是清净本然啊，作遍法界的，然后它是没有的边际可言。但是你说它没有边际，但是它又不是死寂，它又能够是随缘升起种种的妙用，那这个作用却是可捉摸的、可接触的、可了知的境界。所以呢，你说理，它完全是这个不完全是这个不可了知的吗？当然也不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作用。但是你说作用的本质却是这个又是这样不可了知的这个理。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这种不可这种理这种这种没有无没有边际然后不可捉摸啊这样子的没有无没有形象的这样子的自信，事实上是不可得。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事也好，理也好，事实上它都是幻境，它都是我们真如本性所显现出来的幻境。我们讲一心的，一心开真如门、生灭门。那么真如门也好，生灭门也好，都是我们这念心性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幻境。所以就这两个都是幻境，所以都不可得。它本质来说啊，事也不可得，理的自信也不可得。好，我们先破除它，我们对它的有真实性的执着之后，这个是第二个人在哪立？立什么？这个没所谓立的话，就是说，既然它都是真如的，它都是这个真如法性的这个权理大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所以说呢，每个法都是真，都含藏的十法界的差别的因果的差别的法。好，这个佛像也是，莲花灯也是，这个桌子也是，事相的境界是这样，理的境界，真如门的理的境界也是一样，具足的含藏的十法界因果差别的法。所以呢，理的这个理法界是真如的权理大用，事法界是真如的权理大用。所以呢，以性容相，就是说他们既然都是以真如的权理大用来说的话，所以他们同时具足十法界因果差别的法，所以他们内容互含互摄。因为十法界同样都十法界差别的法嘛，那都是圆满的，那既然是圆满的，所以就互含互摄。像这个教室的灯它照出来就整个教室全部亮。那既然叫这个教室灯能够全部亮，这盏灯也是能够照亮整个教室，那盏灯也是能够照亮全部的教室。所以呢，这个灯跟灯之间的灯跟灯之间所发出的灯光啊，就是会互含互摄。但是互含互摄，你也不能说只有个灯。同样的，重重无尽，众生跟众生的自信，这个自信所具足的这个法是重重无尽，互含互摄。那你不能说就只有个众生，那不对，那变成外道这种大梵天的思大梵的思想啊。大梵思想就是认为说，一个大梵从这个大梵当中生出一大堆的万事万物，那个这个叫大我的思想，那也不对。那不是只有不是单一的，但是呢，你又没办法分出它的差别，所以叫非一又非异，跟一或者异这个差别啊都不可得，所以这个叫做不可思议的世事无碍的法界，不思议的法界，重重无尽。所以我们要是了解重重无尽道理之后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那种得失心呢会放下很多。你说你得到，比如说我今天我得到人家的赞叹，或者今天人家诽谤我，人家骂你，我说你这个人很笨，然后赞叹你说你这个人很聪明，事实上这个啊都是你去执着他，喜欢他或不喜欢他，这个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因为 这个语言文字的法，它当下也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就是你我们这念心呢、啊，我们这念心性当中，随着我们的业力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那我们能观的心也是我们这念，也是那个自性当中随缘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那既然两个都是自性所显现出来的影像，同时呢，这个两个法、哦、他所说的话，我这个能观的心都具足真如的全体大用，那事实上这两个是不二的。那不二的法有什么值得去执取它呢、哦、你要执取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就像这个圆觉经所说啊，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我们凡夫这种众生就这样子啊，自心取自心，人家赞叹我们，这个我们就以这个我们自心所显现出的这个第六次分别心去取着他讲的这话，他讲的话事实上也是自心。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话也是我们心性啊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那你以心性所显现出来的影像的这个第六位是心去攀缘心性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啊，这个外在的他的话叫做自心取自心。本来这两个都是非幻，为什么？因为他两个都是本来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你要是不执着，这两个都是活泼泼的，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那你要执着的话呢，非幻成幻法，这两个你一执着的话，这两个就构成了虚妄不实的这幻法了。好，你认为它有真实性可得，好，这个事实上呢，都是一种错，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出来了。好，是吧？所以叫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所以你能够了解这种世事无碍的法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对于面对烦恼境界的调伏啊，就会有帮助。因为你知道这样的取着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你说你今天得到人家的赞叹，或者你今天得到人家的供养，或者你失去了人家的赞叹，或者你失去了人家的供养，事实上所谓的得、所谓的失、所谓的增、所谓的减，事实上在我们自性当中是不增不减的，它只是幻象啊，在那地方生生灭灭。事实上呢，就我们自性当中啊，是没有任何的增减，它只是这个影像啊，在不断的浮现而已。好，那这个是以上介绍，就是四种的法界啊，事法界、理法界啊，理事无碍法界、事实无碍法界。好，那我们先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那是最好了。希望看看有没有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报告这四种法界的内容。好，那分数肯定会很高的。好，那我们了解这个法界这个道理也是一样，最后我们要关心，要拿来用，要拿来实践了哈。那怎么样实践呢？啊，就像六祖坛经讲，不思善，不思恶，正认门时是会上座本来面目。我们要修行呢，就是能够达到不思善，不思恶。但所谓不思善，不思恶，你不是说我今天在那个地方，我什么都不要想，我就不思善不思恶了，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要方便。当然我们昨天有讲到，开悟的人或圣人，他已经进入到思慧的阶段，他不思善不思恶，他那种智慧是直观的，他面对一些的境界就是不思善不思恶，但是能历历分明，历历分明了知历历分明，但是呢他也是没有任何的执着，他是这样直观的。但是就我们凡夫众生来说，我们要不思善不思恶，你必须要有阶梯。那么有阶梯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四种法界的这种浅深的差别来做我们的阶梯。比如说我们先讲第一个事法界，事法界你可以用事法界来帮助你来观你的心。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事法界当然很广啊，像那个天台讲实如是，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这这么广，我们凡夫的心力啊，尤其我们现在末法众生的心力啊，负荷不了。好，那但是呢，你可以先掌握一个要点，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从因跟果来观察。就说你要面对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这个事情，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因，它的果。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台中，我去台中的时候，我观察我今天是什么样的动机去台中。我今天就只是说觉得想去看一看，逛逛逛，好， 那么这个是这种动机。那么我今天台中是为了常住的事情，我去采购，那么这是一种动机。同样的行为，那么动机不同，因就不一样，那么果报啊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圆这个释法界的时候，首先你可以先从这个因果，这个最基本的来观察。就是修行，我们一个修行人呐、啊。你先不要说你开悟不开悟，这个说实在，对我们末法的众生来说，我是觉得还没有那么重要。第一个呢，最重要的，我们先做什么事情，不要错了因果。当然，有时候你可以放松自己，甚至有时候你还放逸，这个都不是这么，我觉得都还不是这么严重。只要你能够拉回来五堂功课，你都能够参加，我觉得那还不会太离谱。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尤其自己独处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不要错了因果。那怎么样不错因果呢？就从释法界观察。好，释法界，我们都有学习经典嘛，你知道你现在造的是什么因，未来什么果报，你都很清楚了。好，那不要错了因果。刚开始你先掌握初分的因，初分的果，慢慢的细分的，你再从经论的学习，比如说你学白法明门论，这个就在讲因呢、啊。这个凡夫的种种的烦恼，有善因，善心所十一种烦恼心所，大大小小一大堆，这个讲因讲的更细的。乃至你学这个，比如你学以后学更大部头的经论，华严经，那乃不是你学一切师地论等等大部头的经论，他讲到因果的形象讲到的更微细。那么那个时候你的心中的承担力，你的那个念力越来越强，所以你能够摄受更微细的法。那么这个时候你对因果的观察就能够更微细，更加的深入。那这一切实际上总称起来就是因果了，因果的观察。那么这个就是观察释法界，透过释法界呢来调伏乃至来迫害我们的烦恼。像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持戒，持戒实际上就是观察因果，观察释法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比如说一个比丘，你要能够常常观察这个事情是不是比丘该做的事情，你能够常常这样观察的时候，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该造的善业你尽量去修，跟比丘戒有关，该造的善业你尽量去造作。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断的观察释法界这样子维系的因果，慢慢的你恶业不造，多造善业，慢慢的你那个烦恼的势力就能够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好，所以这个就是从释法界当中的观察去破坏我们的烦恼。那接着呢，我们讲到第二个，以理法界的这个观察来破坏我们的烦恼。那这个时候呢，从理法界观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好，这两方面呢，第一个你可以从外境来观察，第二个从内心来观察。好，从外境观察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今天喜欢这个境界，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境界。好比说了，好，今天别人骂我们一句，或者别人讲了一句话，我们听了不喜欢的话，你就观察这个话的本身的理，这个理法界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观察这句话，它事实上是名言安利，假设语言文字安利，它有众多因缘合而成的。那么它本身你可以观察它是无常的，因为什么？因为有能够听话的人，那么还有这个讲话的人，还有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语言文字等等的，还有我们的一些概念，很多因缘合合在一起，那你才能够领纳这样的话。所以这话本身是无常的，是不真实的，它是由这个种种因缘合合而成的。好，那么或者你更深入的，你不观察无常，你观察这话是如梦如幻的。为什么？就像做梦一样，我们梦中啊有很多的境界，有人骂我，有人赞叹我们，但是梦醒的你会发现到说，梦中的一些境界事实上只是第六意识的一个影像而已。同样道理，今天别人骂我们一句话，你观察这句骂我们的话，它本质只是你真如法性啊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因为你过去的业，因为你过去的恶业嘛，你造了恶业，所以呢今天这个恶业的因缘成熟了，所以呢这句听起来很不好听的话在你的眼前啊浮现了出来，显现出来。那么显得出来，事实上它的本质也就是真如，那它的自信呢、啊、是不可得，没有真实性可得。好，你就观察外境是这样子。那么或者呢，你也可以观察好内心，观察内心也是一样，你观察这个能够明了的心，好 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很高兴，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很痛苦。你观察这个能够高兴或者能够痛苦的心也是可以，观察这念心，事实上你第一个你也可以观察无常，因为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众缘和合，或者是唯识学所说的什么眼是求缘生，耳是为从八，鼻是生三七，这一类的道理，观察它无常。好，那么或者呢，你观察进一步的更深入，你观察它如梦如幻的，就像梦一样，梦中的境界，我们能够明了万事万物，梦醒了，事实上就不离开我们第六意识心。同样的，我们这念能够明了这第六意识，能够喜欢跟不喜欢的这个第六意识心，那事实上它都是我们这个自信所显现出的这个影像。当然观心你可以观察心王，这个明了的心王，你也可以观察心所，所谓心所你就观察这个贪烦恼嗔烦恼，心所是如梦如幻是无常的，或者观察心王，这个明了的心王是如梦如幻是无常的，都可以。那么这个从理法界去观察调伏烦恼。那么第三个呢，以事无碍的法界来观察，好，就是更深入的你就观察这个事上也好理也好，这个全是即理全理即事，我们刚才讲那个道理，再更进一步的观察理事是没有障碍的。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讲过就不再说了，那这个也是一样。第四个呢，观察事事无碍，事事无碍就观察今天，也是讲你可以观察外境观察内心，就外境来说，今天比如说你得到别人的供养，你不必高兴，为什么呢？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个供养的东西它全体是法界，它是我们自信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为什么？因为你过去修善业嘛，修善业今天你福报现前，所以呢在你心性当中显现出这种供养物的这个影像出来。那么这供养物的影像呢，在它更深一层的，它是这个一心所显现出来的妙用，所以它含藏的真如的这个全体大用，它是真如的全体大用。那这个就比理事无碍的这个道理啊更进一步的，因为理事无碍它并没有强调说，它只有强调如幻，但是它并没有强调说这个法是我们自信的全体大用。但是呢，这个事事无碍它更进一步的强调这个法是自信的全体大用，因此之故，你所得到的供养跟你这里能够观察这个心，事实上是不二的。所以说你得到供养跟你失去供养，事实上你并没有真的得到什么，你并没有真的失去什么，只是业力的显现。那你所知道你得到什么，你得事实上你所这个所得到的法，它也是它跟你的心也是不二的，因为它跟你的心一样，都是具足十法界十如是差别的法，都是这个你所得到供养物跟你的心是互含互摄的。好，那今天有人骂你一句，听得很不高兴，那也是一样的，这个说话的人也好，他所说的话也好，跟你这个念能观察的心是不二的。为什么？因为每个法都是自信的全体大用，每个法都具足真如的，都具足十法界差别的法，是互含互摄的。好，你观察外境是这样，你也可以观察你的内心，这个明了的内心，你今天得到看到可爱的境界，看到不可爱的境界，那你都观察这个能够明了的心，它事实上啊跟外在的境界是互含互摄，是不二的。好，那么透过这样的方法，以事事无碍的这个智慧呢，来观察来破坏烦恼。那当然你在打坐的时候就要这样观察，打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先思维这个道理，比如说你喜欢从理事无碍的观察也可以，你喜欢观察事事无碍也可以，好，你觉得你契机都好，那么你先思维理事无碍的道理，或者思维事事无碍的道理，然后呢思维了之后呢，在这个道理来照破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照破你烦恼的境界，或者呢你观察外境，我刚才讲的外境的观察，或者呢你观察内心，那个正念能够明了的第六是心，是不可得，好，那是理事无碍，是事事无碍，好，等等的，乃至从最基础，你可以从事法界观察这个事相上的因果，这个事相的因因果果的差别，所以来抉择，来做正确的抉择，也都可以。那在做中修是这样观察内心外境，然后面对境界的时候也是一样，面对你的烦恼的境界就观察理事无碍，或者事事无碍，或者观察因果，就是将你做中修的功夫在面对境界拿来用， 比如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常常观察，好，比如说，好比说了，你发现到时候你烦恼最出众的，就是对食物的贪着心，很贪吃的，很贪吃，贪着食物。那这个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就观察，用理事物来观察也好，事事物来观察也好，哦，你要观察内心也好，观察这个食物，外在所缘境的食物也好，好，那么打坐的时候这样观察，然后观察这个不思议境，观察完了之后呢，接着面对食物的境界的时候，先提起正念。那这个正念呢，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平常所观察的这种所观察的这个方法。哦，你打坐的时候，你平常都用理事物外来观察食物，哦，是理事物外。你这个时候面对食物的时候，你就提起正念，思维这个食物呢是理事无碍，然后呢再去吃这个食物。那么这样做的，能够这样做，慢慢的就称之为修行。那所以说呢，所谓的修行，它道理并不是真的这么难。好，你慢慢学习佛法之后，你发现道理要了解到一个程度啊，哈，我们不要讲开悟了，所以了解到一个程度，并不是真的这么难。难在于说，你了解道理之后，你有没有去做？好，大部分的人都是了解之后，就像听公告一样啊，听完就算了。那真正的修行人，他听了之后他会去做。那么你去做，那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从很高的境界，我一定要刚开始我就世事无碍，我就叫圆顿，契入这个佛不思议法界，也不一定。你先从因果下手也好，先觉得这个事该做不该做，好，该做不该做你很清楚嘛，先看戒律里面怎么说，那再看威仪门，沙弥世界威仪门怎么说，那比丘戒怎么说，菩萨戒怎么说，这些都是因果啊，你看因果怎么说，然后就觉着你该做不该做。乃至呢，你去观察理法界，观察这些法，回归到这个回归起来都是真如的不生灭门。然后呢，观察无碍，理事无碍，这两个啊，理跟事是没有障碍的，泉水即波，泉波即水。乃至呢，更进一步的，你智慧充足了，资粮充足了，你也可以观察事事无碍，每个法都真如的全体大用。不过我是建议说，你刚开始先从理事无碍观察了哈，因为我觉得事事无碍，这个初学的人很容易产生自信值。自信值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真如就自信本来就具足什么什么的法。事实上，如果你空观的基础啊，这种理的这种我们讲理法界的这种智慧的基础不够，你观察这个事事无碍很容易产生自信值。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们观察自信观察这个事事无碍的时候，我们是先破再立嘛，对不对？先破，你先拿这个理来破它，然后来破它之后，再来观事的，在立的时候，才不会变成自信值。所以呢，你刚开始的时候，我建议你先从观察理，先观察这个理来下手，然后理这个理很成熟了，很比较坚固了，再观察这个再来立，立这个事事无碍这个法界的观法。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你这种四种法界的这个观察。来观察你的烦恼境界，来破坏你的烦恼。同样的，在我们在学习后面的普贤十大愿王，这乃至普贤亨愿品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观察十大愿王，乃至十大愿王之后，告诉我们发种种无尽的这种无尽的发心。你在学这个法的时候，当然你要每个法的差别相，你要立分明的了知。虽然说礼敬诸佛跟称赞如来的自信是不二的，互盘互摄的，但是他们不是一件事。你不要说你不要含糊弄弄说，我今天礼敬诸佛，我就随随便便的说，我今天礼敬诸佛，我就包含十大愿王。刚开始不要那么狂妄，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一样，十个法，粒粒分明的去做。但是呢，你在做的同时，你也观察这些法都是不可得的。好，那也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四个法界，从事相上的因果法界观察他们。第二个呢，从理法界的观察他们所具的理。那么第三个，理事无碍观察，好的，理跟事是无碍的。第四个，观察事事法界，观察十大愿王哪个法互盘互摄。十大愿王跟我们的心是互盘互摄，我们的心跟诸佛菩萨是互盘互摄。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慢慢的你的菩提心，你的智慧，你的菩提心就能够增广。就智慧来说，从四种法界智慧是越来越深。就菩提心来说，你的从四法界当中，你观察这因因果果，你就能够了解世俗菩提心，了解众生的如母般的友情。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发起世俗菩提心来度化如母般的友情， 来成佛来度化他们，乃至慢慢的你观察到理法界理事无外乃至事事无外的时候，你就能够进入到胜利菩提心，但是相随顺，随顺与胜利菩提心。所以呢，你能够以这样的这种四种法界来观一切你的烦恼境界，来观一切后面所学的普贤横愿品的一切法门的时候，你的智慧能够增长，你的菩提心也能够增长，从世俗菩提心乃至于胜利菩提心。所以我们在学这个四种法界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不只是解释，不只是在解释不思议这个名词而已。我希望各位在学这个后面普贤横愿品的时候，你也可以学着以这个就像套公式一样，以这四个公式去套套看，四法界十个这个十大横愿啊，该怎么修怎么做，历历分明很清楚。礼敬诸佛该怎么做，我心中要怎么作意，那面对佛像的时候要怎么观，啊，称赞如来乃至普界回向我该怎么做，四法界也很清楚。乃至呢这个理慢慢的去深入，慢慢的去了解，那使得你在修行这个法的时候也能够慢慢契入到理，渐渐的才有办法像六祖坛经所说的不是善不是恶，你造一切善业，历历分明的造，历历分明的修，而且是赤然的修。但是呢你不执着任何一个法，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真实性不可得，甚至你知道一切法不仅真实性不可得，同时呢是互含互摄。那么这个时候就真的能够长到不思善不思恶，那也就真正的能够这个修行这个普贤横愿。所以呢我想在这个修这个普贤横愿，或者你修这个四种法界观法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量，你量如果不够的时候，不要好高骛远。那你怎么知道你量够不够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任何一个法门，重点都要虔诚恭敬，那你从四法界的观察当中，你很容易升起你的虔诚恭敬的心，有我能观的我，有所观的佛像，那么我们罪障深重，佛万德庄严，所以呢他能够救拔我，所以呢我对他那个痛声靠倒虔诚的皈依，这样有能有所，能够很清楚的升起你的这种虔诚恭敬的心，这个还不难。但是入于理法界乃至理事无碍乃至事事无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真正的契入到这种道理当中的时候，真的跟这个智慧相结合的时候，你的智慧你的那个虔诚恭敬的心，应该比起说你只是原事法界的时候这个虔诚恭敬的心更加强烈。也就是说一个真的开悟的人，他看到佛菩萨的境界的时候，看到三宝境界的时候，他那个内心的虔诚恭敬的心呢，是比我们还要强烈。会看到达赖喇嘛，他那个我来台湾演讲，他讲到那个龙树菩萨，讲到诸佛菩萨的慈悲的菩提心的时候，他讲到感动流眼泪。那我们看到可能觉得没什么感觉，可是他就是非常感动。他一个真的开悟的人，他那种虔诚心一定是非常更加的恭敬，比一个没有开悟的人更加的恭敬。所以我们讲到那个量，如果说你观察四法界的时候你能够很虔诚，当你观察理无所得的时候，你发现到说你对佛菩萨的虔诚心归德心已经变得涣散了，变得已经不够了，那我劝你这个时候先不要急着观察理法界，你还是从四法界虔诚恭敬的多下功夫，然后理法界再慢慢的学，然后再多忏悔业障。那如果你发现到说你观察理法界或者理事外乃至事事外法界之后，你对佛菩萨虔诚恭敬的心更加虔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资格可以说跟这个法比较相应。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强调呢？因为你真正开悟的人，你真正开悟的人对佛菩萨的心为什么会能够更虔诚呢？因为你那个时候更能够了解佛菩萨的功德力，同时你能够更能够了解你对那个缘起能够了解更深入，然后你更能够相信佛菩萨的加持，跟能够加持到你心中。为什么？因为佛菩萨的心跟你的心是不二的。我们现在讲不二只是嘴巴讲，我们信心还不够，但真的开悟之后，你真的了解佛菩萨的心跟你的心是不二的时候，你就更能够相信佛菩萨对你的加持的力量，这个时候你就更能够虔诚恭敬的去持佛名号，更然后去拜佛。好，所以你在学这个四种法界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量。好，你要如果最起码你那个因果这个事法的这个因果这个量你要先升起，然后慢慢的才要资格谈后面的这个量。但是呢学习上我们不妨同时去学习，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量升起是次第的升起，而且后面的一定含摄前前，你不能说我升起 世事无碍的这种智慧，结果虔诚心都没有掉了，那事实上这个绝对是错人消息，绝对是有问题啊！你不必问人家你到底有没有开悟，你不必问人家，你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绝对是有问题，绝对是错误的。像我们再讲举个例子，像古代尊师大师啊，他那个虔诚恭敬心实在是了不起哦。他有一次那个道场里面请了一尊千手观音像，请了进来之后，搬运过程当中，因为佛像很大，不小心那个千手观音的手指头撞到那个墙壁，手指头断了一根。结果尊师大师看了之后，内心十分的惊恐啊，他赶快把那个手指头拿起来放回去。那因为他的虔诚心的加持啊，手指头放回去的时候马上接起来。没有用 AB 胶哦，马上手指头马上放在观音菩萨像，马上接起来，就没有再掉下去了。所以，真的开悟的人，真的大修行人，他的虔诚恭敬的心啊，绝对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所以，你了解道理越深，你应该你的虔诚恭敬心应该越强。你如果发现到说你学佛法越多，你对佛菩萨越来越不虔诚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忏悔了，然后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亲近三智士，然后好好的学习佛法了。好，那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没问题哈。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